Turn me off so all to tear. I just want you to call my phone right now. I just want to hear mine. Cause I know what you like, boy.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
今天的话呢，就是先给大家说一声好久不见。
我的麦都被你吵爆了。
就真的说一声浅浅的道歉吧。
是你要负荆请罪吧？我可是有认真在工作。
是我就是说，因为大概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小五就开始说，哎，我们要读一本书，这本书名叫做《基因的傲慢》，就是我们要一起阅读完，然后就是一起跟我们的播友们一起分享这本书，然后就是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们终于在这个年前的几天里面开始录制。对，那小五跟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啊，我们是进入一个主题。
就这本书嘛，它就是那个迈克尔·桑德尔写的。然后大家如果读过他的那个公平的话，反正就是这个人他就是很爱写一系列的关于公平啊、正义啊之类的书。然后他就是一个很爱追求权力平等的人，然后他研究的很透彻很深入。
白男，
对对对，就是白人很爱关心的那些问题。但他研究的问题确实很好，就是他会让你去反思，说我这么做事情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但是呢，他写书也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的每一本书都没有任何的结论，他就是告诉你社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我们就是只能自己讨论一下，过过干瘾。因为也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写作办法，就是我觉得以后我希望拍视频也能这样，就是你没有必要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你只是把这个东西就是阐述开来，然后讲讲各自的看法，就像我们今天这期的内容一样，我们可能也就是说各自讲一讲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然后讲讲这个内容。
对，因为你读书可以，就是你拍视频可以这样嘛。他们美国现在问题不是很严重吗？就已经爆发到如果不解决的话，大家就要你死我活的地步了。
我想说这个世界上哪里不是这样子呢？
有些地方还好，我这个就是我们这农村里面真的还好。好，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书里面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嘛？就是你读完。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跟大家就是讲一讲这本书大概内容。就这本书的话，它大概就讲的是说它，你看书名叫做《基因的傲慢》，就是我们说顾名思义，就是它里面讲的东西叫做优绩至上，优秀的优，然后记忆的记，它大概就是换算成我们现在比较说的大白话，
绩效的绩
啊，
是绩效的绩。
啊，对，绩效的绩
不是记忆的绩，优绩就是优等的成绩的这种意思。
对，就是优等的成绩，就是优绩至上。反正它换算成我们都会经常听的一句话，那就是说你只要努力，就你一定会成功。然后你成功的话，那就是因为你非常努力，就是你的成功都是你靠自己。然后我们对所谓成功的人进行很大的表扬，奖励他，社会都奖励他。然后呢，我们对不成功的人就是进行一个大贬低，就大概是我的这样子一个解说。不知道吴总觉得我解说怎么样呢？你可以讲讲你自己的理解，因为男人也是人，你发话。
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更倾向于把你自己的成功或者你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你自己的努力，然后呢，更多的就是你认为是你自己的得来的功劳，所以你会对周遭的一些事物缺乏一些感恩的心，然后你会
对，以及你还缺乏一些共情，就是你会认为说，我到今天我就是全部靠我自己，就是我的命运，对吧？就我之所以这么做的，然后我获得今天的这些，就是100%跟我自己相关。然后如果你看到了一些我们社会定义里面不成功的人，你就会定义成 OK， 这就是没有努力的结果。
对，就是说他是因为懒惰或者是因为愚蠢他才有今天这样的结果的，这都是他自作自受。
我当时看到这里，我就是想说，这不就是咱们爸妈就是爱给我们就是说的那一套吗？就会说啊，你只要好好学习，你就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只要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就只能去收垃圾。
对，其实我自己为什么读这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开始看这个书名的话，我是觉得有一点点怎么讲呢，感觉这个书有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自己读了的话，我才一直要推荐卓玛去读，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从小到大都活在这样的优绩主义当中，特别是我们以前还有月考，还有那种排名，你上不上得了好的大学，感觉都是因为你自己好好读不读书的关系，但是你其实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教育资源这种问题。就有的人他在一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地方，他可能再努力他也只能上三本，
我们的成绩可能会比别人就是高个两三百分。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原因，就大家会说啊，那肯定就是因为你聪明，他们说啊，那是因为卓玛聪明，那是因为小五聪明，那是因为他努力，那其实就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问题，那就是说教育资源，对吧？ 就教学这个资源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包括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我们每天做的那些题，然后我们的老师跟我们出的卷子巴拉巴，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大家知道但是没有人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就是你的老师也从来没有跟你说，你的老师从来没有跟你说同学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那就是因为你们好好学习你们才会有得到很好的老师。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是平行班，我们那个时候高中分班嘛，就是平行班过的是火箭班，火箭班过的是清北班，对吧？老师没有说，老师从来没有说火箭班的内容清北班的内容跟我们的上的课的内容不一样。可是当我毕业之后你知道吗，我才知道他们上的课的有些内容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哦，就是我们做的题都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我们老师的教学的资源也是不一样的，就有的老师他就是教的更好，然后有的老师他就是有一些怎么讲，这老师也是人嘛，他也会有一些心理问题就可以被放来教我们平行班，因为我们当时有的老师就是有一些心理问题，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特别好的教我。
对，就是真的挺明显的显的，就是你想况且是在一个学校里面都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教学资源的这个不平等，你都不敢就是去想城市之间，或者是甚至就是我们就说啊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但是呢其实这么大的问题，就是他刻意让你去忽视掉这个问题，然后让你觉得说啊其实你这样是因为你自己不努力，就有可能你天生或者是我天生就是一个阅读障碍，对吧？我们就或者是你天生是有 ADHD， 你有多动症，你就是没有办法在考试的时候专注，但是他们就是让你忽略掉这一切，然后告诉你说所有的问题都在你自己身上，你到了今天这一步就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对，其实我特别想分享给卓玛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个人本人是非常讨厌就是优绩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人。这个第一个我觉得是会让人非常的自大，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没他不行，或者是
对
他觉得说他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东西可以影响他未来的升职，影响他未来的工资，影响他未来的发展。其实我心里面的 OS 就是说，你干嘛把你自己那一点小功劳看得那么重要，其实不重要，就是你的未来并不一定是由你现在努不努力决定的。可能明天我们公司倒闭了，当然明天可能有点夸张，那两三年之后也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就其实你现在这个努力跟你未来的那些东西是不挂钩的，但是你未来能把握的东西他们是不会去把握的，你明白吗？就比如说他有老婆孩子，他现在应该陪老婆孩子的，但是他选择加班，他是因为那个东西可以主宰他的未来，或者他觉得这是他努力的一种表现。就是他们经常会做这样的选择，然后这样的选择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忿，就是我觉得他没有珍惜真正该珍惜的东西，然后他把他自己所有的这种成功归结为他的努力，所以他觉得他的每一个努力每一份就是怎么讲呢，所谓的加班都很重要。我觉得把人绑得很死，
是，而且关键是在这个点里面他们有一种牺牲，他特别喜欢强调就是自己的这种牺牲，尽管别人就是没有要求这么多，就是这样一点那种讲，就是那些男的很喜欢说啊，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就是我为了到达这一步，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就人家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就是说到这个优绩主义，就是我虽然小五已经说这话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我还是想要讲就是最近的一个欧美圈一个比较多的事情，就是大家知道贝拉哈蒂迪也很火，贝拉哈蒂迪是我非常喜欢的模特，他前段时间就是在接受 Vogue 采访的时候，就是 Vogue 就是把他的很多穿搭拿出来给他讲，然后在里面他就贝拉哈蒂讲了一个自己的烦恼，他就说啊，你知道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也很自卑，因为我大概忘了多少岁，因为我也是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拥有了我的第一个奢侈品包包，然后巴拉巴，然后评论里面就是各国网友都说天呐，他的痛苦是他18岁才拥有第一个包包巴拉巴拉一个奢侈品包包，然后后来 Vogue 把这个评论关掉了。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这种很多关于欧美明星的这种讨论，包括因为很多大量的明星都是新二代啊官二代，或者是就是新二代，不是官二代，新二代富二代，包括贝拉哈蒂她自己妈妈是超模，她爸爸超级有钱，包括她的闺蜜 Kendall Jenner， 包括卡戴珊，他们这一圈，就其实欧美那边就对他们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你们的出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你们的家庭，包括 Kendall Jenner 她去走秀的时候，她说我会选择，她说我不想要成为那种什么秀都走的那种模特，就是我是会挑的，我是会选的，然后就会被很多靠自己走出来的模特就是说就是在那也不是就是反正就说实话，他们就说说实话 Kendall 你不能这样子说风凉话，因为我们跟你不一样，就是你可以坐在那边选说哦，我今天只走香奈儿，那些别的大牌子我不走，但是我们这样子的模特有可能我们是从东欧来的，有可能我们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家庭，我只能每天走十几个秀二十几个秀，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我没有那么多资源，就是这其实是在国外的那种明星圈里面就是一直在被说讨论的，包括前段时间那个 New Yorker 出了一篇文章就讲这些所谓的新二代就是他们的辉煌的生活， 就是因为有可能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包括我们喜欢看那些电影啊的那些女主，你可能觉得她们很新，包括亢奋里面那些演员，你都会觉得她们好像是初出茅庐，但其实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她们通通都是什么大导演的小孩，大编剧的小孩，某个演员的小孩，就是有可能我们就是比如说你也可能演戏演得很好，你也是在学一个表演的孩子，但是你都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剧要开拍了，你都不知道他们招了演员，但是这些演员就已经进去了。就是我想表达就是说，在感觉在欧美的那个语境里面，这样的问题就是会被更多的人讨论，被大家看见，但是在我们这边就是还没有，就是我只是阐述一下这个现象。
对，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读这本书的原因就是这本书里面其实他也会讲一些圣经的小故事嘛。
哦，对
对，他和那个他的那个就是讲约伯记那里面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就是他讲约伯他是一个很正直的好人，然后呢他很虔诚的信奉上帝，但是他一直一直非常的倒霉，然后多灾多难，然后他身边的人就会指责他说，说你肯定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好人，你做了很多坏事，所以上帝要惩罚你。其实这个跟优绩主义本质的逻辑，最深层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奖励你的努力或者是你的好。然后呢那个约伯就受到非常多人的抨击，然后他就去上帝那里告解嘛，就是去教堂里面告解，就给上帝讲说为什么这样惩罚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为什么我要遭受这样的惩罚。后面他才知道就是上帝其实没有在惩罚他，约伯也好所有的人也好，他们的逻辑就是说你受到惩罚或你受到祝福是跟你做人的好坏有关系的，但其实没有，上帝只不过是跟撒旦打了一个赌，说无论我怎么对待他，他都会虔诚的信奉我，他不会堕入地狱。所以说上帝对他的好也好对他的坏也好都跟他的努力没有关系，就是跟他是否是一个好人，是否杀人放火没有关系。而且上帝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人类也没有觉得上帝很伟大呀，因为你们觉得我们上帝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来评判你们人的善恶，
就是还是人太自恋了，什么都是围绕自己。
对，因为上帝就是说那还有别的花花草草，还有别的动物，他们也都是世界上的生物，那你做的好的事情可能不一定对他们好啊，那我也要考虑他们的感受。就是因为所以说当时我觉得这个想法对我还是很启迪性的，就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个好人上帝就得奖励我们。
因为我觉得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的家长教育你或者你的老师教育你，这个社会教育你就会更简单，就说啊，那为什么他受到了表扬，那就是因为他是个好小孩，所以他就可以让你好好学习，就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教化我们。
上帝他可能活在世界上，就是如果他真的有的话，他可能只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他的工作重点并不在奖励好人惩罚坏人。
对，甚至有可能说他给人的注意力是10，然后给别的生物的注意力是40，然后给水给大气的注意力20%，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他还讲了一个观点，就像如果听到这里的朋友说，哎，那既然对吧，那我的成功不是完全靠我的努力，我是靠什么，在书里面的观点就告诉你了，你成功还有很大程度上别人没有告诉你的是包括运气，对吧，包括运气，包括这个时代，包括他人对你的帮助，这些都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爱说时势造英雄，就比如说我举个自己的例子，我现在就是做自媒体，就是很明显的有人就是说啊，你做到这里肯定就是你很努力你怎么怎么，但其实你说实话你自己也能知道，就是像一些歌手尤其是娱乐业，就很大程度上第一是天赋，就比如说阿黛尔，他天生就是唱歌好。你比如说小五去那儿，像阿黛尔这样练，小五每天用陈怡阿黛尔1000万的时间，他也不会是阿黛尔。小五每天在舞房那么努力的练，他也不可能是拉丽萨。这个东西就是天赋 ，no offense， 就是对吧？就是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说，但是他们没有告诉他们，就只跟你说，就是你只要努力就可以。但其实有很多天赋，包括运气。包括几十年前的时候，我觉得微博刚起来的时候，有很多互联网的网红，他们卖衣服卖的特别火，那也就是时势造英雄。
对，
就包括抖音刚起来的时候，抖音上的那批人，快手刚起来快手的那批人 ，B 站上的那批巴拉，就这个东西跟他们的天赋以及跟他们的那个运气跟那个时代都是紧密相关的。甚至我觉得说这种东西它占的比例有可能更大。但我在想一下，我会不会就这样说，大家就会觉得好像更加绝望？那好像就是那种努力就没有用了。
努力是没什么用啊。
对。这个就是这本书想要告诉咱们的。
对对，我觉得不，我们相信这个努力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我从我个人的感觉上分享，就是我努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要取得多大的成功，我努力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敢，我没有胆子自杀，就是我觉得活在这个人世间是很枯燥很无聊的，但是 我也想自然的死亡，我不想亲手结束我自己的生命，然后我要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长的时间，然后这些时间我要打发掉，如果我努力的话时间就过得快一点，我就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就跟我小的时候做数学题是一个道理，就是一点都不喜欢学数学，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做数学题，为什么？因为做数学题就是时间会过得很快，因为你一想那个题你就会投入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下午就过去了。真的，
我从来没想过为什么，原来是这个啊！
真的，我练舞也是个原因，就是不是说我，不是说我可以，我想成为世界上最牛，最牛逼的 dancer， 我要成为 Michael Jackson， 不是的，那不是我的目的，而目的是说有一个事情可以让我全神贯注的投入，在有这么多杂音的时代，我可以只专注在那个事情上，而且跳舞是没有办法使用手机的。你没有办法接受任何外界的信息，你只能看你老师和听音乐，你能够很沉醉的过上那一个半小时，然后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就过去了。我追求的是这个，我就希望时间能够快快的过，然后能让我觉得安心的过。就包括我上班的意义也是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在上班，大家都在工作，我也要找点事情做，不然我一个人会显得很无聊很孤独，然后我也不想变成恋爱脑，因为我没事做，我可能就会想想说要不要谈个恋爱什么什么的，然后把快乐寄希望于别人，我不希望这样，我觉得这是努力唯一的意义，至于结果能怎么样真的不能，不是我能决定的。 你比如说好歹现在就是随便说说，现在就是在二战 时期，我的爱好就是讲相声，你觉得会有人听吗？对啊，而且还很不巧，我是一个日本人，这还是1945年，两颗原子弹都已经投到广岛长崎了，我说我要给大家讲一段脱口秀，你觉得我能养活自己吗？不能。所以说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他要强调捐款或者是怎么样，其实特别是像美国的那种所谓的慈善家，包括比尔盖茨这些，他们为什么要把钱都捐出去，他是在感恩这个时代，就是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对他有利的时代。
是，而且我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像比尔盖茨这种人，他们很多的去做慈善去捐钱，还有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吃到了这个红利，就是比如说比尔盖茨作为一个白男，其实比尔盖茨家庭条件也不错对吧，就是父母也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然后他自己是享受这个红利的人，所以你看他们这些这种大有钱人，他们做慈善都会去非洲，去很多贫困的地方，包括他们有各种盖茨基金会，比尔盖茨跟他前妻做的那种基金会，都会帮助一些非常贫困地区，比如说战争地区的小孩，给他们一些饮用水，给他们一些教育资源等等等等，就是其实他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拥有的然后他们没有的东西给到他们，他想做的就是公平对不对，他们想做的就是说 OK 这些地方没有的我们给到他，他想要做到一个这种公平，因为他自己就是靠着这些红利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些 billionaire 他们也是内心里面有点数的，就是你看比尔盖茨他也很少宣传自己说我到今天就是因为我比尔盖茨大努力我大聪明，就是他很少这么说，他会分享自己的书单，但他不会说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到了一定程度，如果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些真相了之后，你应该这么想象才对。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明星就是不要给老子太拽，不要给在特别是中国明星不要在这里放屁，那是因为这是一个好的年代，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你要是你看霸王别姬那种唱戏的都要被大家去杀头的，就是你是应该抱着一颗虔诚的心来感恩这一切的，不然的话在很多年代你就是下九流，你就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所以我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要读这个书的原因就是说你不要太苛责于
别太牛，就是第一别太苛责自己，第二你在牛什么，放下你的身段。
对，我觉得就算是你取得了成功，你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好像有多大一个了不起，而且你也不用对你的老板或者是对你身边的有钱人有多低三下四。
真的这一点真的小五，这一点我求求要我一定要展开讲，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网络里面，网络世界里面，我会发现大家非常喜欢走那种什么啊富家大小姐或者是富家大公子的人设，比如说某某明星，不知道能不能说他的名字，他不就是下了嘛，然后被禁了嘛，然后很多他的粉丝就说可是那又怎么样，他不当这个明星的话他依然可以当就是那种你知道就大富二代，你不知道他们家有多有钱吗，就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是非常崇拜这个东西的对吧，就我想说的就是不要，就是你为什么要崇拜这个东西呢，他真的就只是因为他幸运而已，就是我觉得说如果你有心是这样的一个人，比如说对吧你有很多的资源，你出生就含着金汤匙，就是你要做的真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第一如果做不到感恩，那你就是怎么说呢，我妈说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在吃肉别人没肉吃你也别吧唧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刚好有这种东西的话，你就真的要帮助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欧美的很 top 级的艺人，可以说是艺术家了，比如说啊，碧昂斯或者是堪爷出事之前啊，他们在讲话的时候都非常喜欢说一句话，就是 I'm so blessed and I'm so grateful， 就是我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我感觉自己非常的感恩，就是我拥有这一切，我真的要感恩。就是因为他到了那个级别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了，他才会真正的意识到，他到今天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说他要感激这一切，就是是给他的，不是说他自己百分之百靠自己的。
对，就是其实我是很不喜欢这种成功崇拜的，这种成功崇拜其实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公司里面是很明显的，就是大领导他好像说什么都是对的，说什么都是有道理的。然后比如说像是同样的举随便说说吧，比如说我的同事跟我约好了要一起吃一顿饭，如果这个时候有大领导就是说我们要叫我们一起去吃个饭，他肯定会去选择那个大领导，他是觉得说这个大领导能够教给我更多的东西，对，更有用也好，或者是他说能教会我更多的东西也好，其实他是对成功的一种崇拜。我觉得并不一定，就是有可能我们两个一对一的谈话，可能我们两个有更多的创造力，我们能够在彼此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而我们去一个就所谓的成功的领导的面前，可能我们学到的也是一套非常世俗的成功的理论，那个不一定对你有帮助，所以
还有可能被性骚扰。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人为什么要不卑不亢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没有谁是特别不得了的，也没有谁是真的特别微不足道的，只不过在那个时间你有没有那个想法去把握住某一个机会，你愿意去，
然后你有没有那个资源，对吧？
对，然后你足不足够幸运，就是大家都、
嗯、
都有把握机会的时候，但是你不一定把握到一个好的机会，对吧、
嗯，
就是如果你把握到一个好的机会，你自然而然也会努力的。就是好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很懒，我有拖延症。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把握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或者就像什么叫做把握了一个好机会呢？比如说你把握到了一个好的行业，这个行业每天都是在往上坡走上坡路的。比如说你在2000年进入了互联网行业，你想懒惰也没有办法懒惰，因为它一直在走上坡路的话，后面会有一个时代的力量在推你，包括还有你的同事、你的客户，你没有办法说我想摆烂就摆烂。但是如果你很不幸运，你比如说在2000年的时候，你选择了加入新闻行业或者是纸媒行业，那你就是每天会变得更懒，因为你业务也越来越少，你什么都越来越少。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他人被推在那个位置上，谁都可以。就是你让一个、对啊，你让一个农民工去，不是有很多这样的电影吗？其实我觉得就是戏如人生嘛，去冒充总经理，他一个月下来也能演得很好，因为他被推到那个位置上了。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现在的自媒体环境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感悟，我不知道你刷的时候没发现，就是大家其实很喜欢，我能想到就是大家很喜欢说一些美高穿搭，然后美高妆容，然后很向往一些这种他们的一天，美高就是美国，在美国上高中或者是国际学校吧，就大家都会觉得说、很想看这种国际学校的日常，就我也能够理解。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个人就是不是很喜欢就是这种崇拜，因为我说实话，包括很多人就是留学生巴拉巴，就很多时候他们就喜欢说一些话，包括就说啊，我的英语很好，然后他们就会说啊，我的英语其实也很不错，但是我没觉得这个英语有怎么怎么。我想说的是，那不一样，就是你的英语很好，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你从小就是，对吧，你有外教，你有一对一的外教，然后你从小到大就有英语课，然后你跟一个像我们这种小学都没有上过都没有英语课的人，都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人，然后你说英语也没什么用，我觉得这种说法就是不够负责，而且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一个很善良的形象。就包括我自己有很多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就是我们都是从农村里面出来的，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听到一些歌曲，他们就会听到一些黑人歌曲或者电影里面，他们就直接也会学着说 N word， 然后就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嘲笑他们，就是说天哪，你有没有素质，你竟然说出了那个 N word。 我想说的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他从来就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的英语老师没有跟他说这个 N word 是不尊重的，他也没有看过，他也没有到过美国，他不在那个文化环境，他不知道，他只是看到电影里面的人这么说，他也没有人告诉他，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很多时候你知道的某个东西，你知道这个东西不该说，那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告诉了你，你也是享受这些资源的，就是别人就这样说，然后你就一下子就认定说他真的很没有素质，他真的很没有礼貌，我觉得这也是有点下判断下的过早，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对彼此就是有一点点闪亮吧。因为我有个很大的感悟，就是有段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一群好朋友嘛，来家里面玩，就是跟 Frank， 让 Frank 带他的朋友来，然后 Frank 有很多好朋友都是那种从小就是上国际学校的，就是我也能够理解啦，就他们讲话讲着就开始讲英文，但是我的好朋友都听不懂， 就是他们在说什么，就是我当时就发火了，我就说我知道就是英文是你生命里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认定所有人都会讲英文。
另一方面是说，其实我不喜欢别人太苛责自己，就是一定说我比如说我考研成功了是因为我努力、
嗯、
我考研不成功就是因为我不努力，我觉得这个很难画上一个等号啊、
嗯、
就是
这很难评，
对，这很难评，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吧，我觉得
你知道
吧，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中国人普遍喜欢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我觉得这个是
这东亚社会里面非常的一点，就是非常明显，就是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发生了问题爸妈就说你先反思一下吧，有什么反思的，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没有接受过一个特别好的学习系统的学习的方式，你没有接受到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考试的模式，就是你知道怎么考试、
嗯、
他会考什么题，你不是从那种考试大工厂里走出来的、
嗯、
那你可能考试就是没有比别人考得更好、嗯、然后呢在以考试为选拔的环境当中来说，
就包括你复习哦，就对不起我插了，就包括前段时间疫情，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在家里面上网课嘛，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的有很多同学家里面是没有网的，
这个也不至于吧，现在
有，咱们早上去很多你没看新闻嘛，咱们就是好多咱们牧民朋友们骑着马然后去镇上那种很多啊，
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条件还是比以前好一点嘛。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非得怪我说我不努力，我不努力、
嗯、
他就说明这个东西第一个他没有一个好的方法让我 勾起我的兴趣，然后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正向的反馈，我真的就做不下去，为什么我做所有的事情的方式一定全都要是逼迫我自己，就让我自己感到非常的痛苦我才能做得下去，
就是好像学习只有一个方式，然后你要获得这种所谓的成功也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经历过的种种的题海战术啊，以及每天在图书馆耗很多个小时，就是它非常的固化，就包括有的时候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会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大学住宿舍就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一觉起来然后发现我的室友们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图书馆，就是你压力会非常大，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些听众朋友们留言也会说啊，所有的同学都在考研，我爸妈让我考研我要不要考，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回答就说如果你想考就考，你不想考就不考，然后他就会说啊，你根本不能理解我的痛苦，但其实我们没有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是真实的这么表达，我们真实的想说就是如果你想要考那你就考，就是这是我们真实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不论怎么样这就是你自己的人生，
对，就是我不喜欢把努力作为人生唯一的一个选择，
嗯，
就是我也可能除了靠努力之外我可以靠拜佛，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生活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会拜佛，然后我觉得我没钱的时候我也靠拜佛，虽然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效，但是反正拜了就让自己心里好，
就包括现在你说的这句话我非常能够赞同，毕竟咱们也是藏族啊。我想说的就是包括现在大家也会发现玄学越来越火，包括水晶对吧，
对，
我那段时间会疯狂在粉水晶，包括大家对于塔罗牌大家对于星座这种东西的研究，就是有的时候我有朋友跟我开玩笑，他说所有的人尤其是高知人最后对所有东西的研究到最后都会变成玄学，所有人看你说哎，你的星盘是什么，你的什么巴拉，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是有的东西其实是你不能控制的，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时代啊，包括这种运气，就是我想要说的就是想要说的那点，就是努力有可能就不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如果你学会放过自己，然后你学会就是跟自己也不是说和解吧，我很不喜欢说和解这个词，我也特别讨厌说那个什么自洽，说什么什么精神什么到了多少年，所以我终于停止了自己跟自己的精神内耗，就是我不懂就是何必呢，就是咱们一开始就没有必要跟自己耗着，因为你会发现除了你之外所有人都愿意跟你耗着，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拜佛和努力都是一样的，就你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嗯、
反正都是一个未知，那
包括哪怕除了这个我们也可以说与人为善对吧，因为你对别人好、
嗯、
你感觉到了开心，就比如说大家会说的现在很多人爱说显化显化以及吸引力法则，其实都是这个原因，就是你如果做这件事情你快乐你状态比较好，然后你就去做，就包括小五讲的他愿意去跳舞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去工作，我们现在去上班，我们做播客其实也就只是为了让时间过得快一点，让在这个有限的人生里面这个事情会更加的有意义，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努力这件事情我觉得努力常常跟痛苦挂钩啊，我觉得好像不痛苦就不叫努力，就是常常有人说我跳舞很努力、
嗯、
可是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努力，我就是觉得很开心，我甚至不觉得痛苦，哪怕在别人的想象当中我确实我身体也会酸痛也会有觉得很累的时候，但是我并不觉得那是一种痛苦，那你说这个东西叫不叫努力呢，对吧，
嗯，
所以我就觉得努力往往就是好像是跟痛苦挂钩的一样，其实我顶多我把跳舞就是定义成就是我跳舞的这种所谓的努力定义成快乐打发时间， 然后工作我可能
更加的健康一点。
对，而且工作我就定义成叫做痛苦的打发时间。
嗯，
我只是觉得打发时间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工作特别努力或者跳舞特别努力，就是在我人生的到目前为止来说，我都很少觉得我特别的努力，但是我会承认我是一个运气特别好的人，就是我会在我想要的时候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一直都是强调说我靠的是运气，我没有觉得说我比别人更努力，就是我看过更多努力的人，我真的觉得那种早餐店的那种阿姨比我努力多了。
那确实是，包括食堂里面我觉得给我们打饭的人也非常努力，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那么早起床，人家就已经做好早饭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比这个的话我们也比不过别人。
嗯哼，
所以我觉得人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苛责自己，而且我觉得人不应该把自己的成功都归功到
自己头上。
对，因为这样子你真的就没有感恩的心，然后你也不会同情别人，你就会觉得别人那是罪有应得，如果他过得不好或者是他过得很悲惨的话，就你没有办法跟人家再共情。
是因为我就觉得共情的这个点，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啊，很羡慕你的这种共情能力吧。其实一个很大点就是因为你并不是觉得说哦，他今天这么难受，今天这么痛苦，或者是大家觉得倒霉，你并不是因为觉得说哦，有可能下一个是我，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而是你单纯的就是作为这个人类个体，是为他经历的这种东西感到痛心，而且你会想到他之所以遇到这些，包括前段时间我给你看了那个新闻吧，是有一个清洁工几个清洁工在自己在出租房里面被活活热死了。然后就会有很多评论就会说，哎，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开窗，他们为什么不知道爸爸，就说就是笨，所以说就是你让你觉得很心寒，就是你怎么可能这么想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优绩主义的一个体现，就是他就会认为说他真的会相信那一套，这些清洁工之所以在这边当清洁工就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你没有想过有可能他出生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教育资源，就甚至说有可能他都不认识字，他为什么不认识字，并不是因为他懒，并不是因为他爸妈不想教他，是因为他们都不会，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当优就是这个什么优绩至上主义就是在我们整个生活里面出现，甚至说他已经存活了几百年几千年的时候，每次我们有一个想法，每次我们有一个观点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要去啊所谓的教育别人跟人说啊你不用读书你不用什么的时候，就是你都要反思一下，就是是真的吗，然后你真的跟他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吗，你们真的就是有一样的机会吗，你们真的有一样的资源吗，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很重要，反正就是怎么说呢，与人为善吧。
其实我现在就是觉得随着我年纪增大或者是我看的书多了之后，我觉得常常每个人的闪光点都能打动到我，就是我对人反而就是能够以一个更平和的心态去看，就像我以前可能看见一个人他可能是清华毕业，他如果选择了去开出租车司机，我可能会问为什么，但是现在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不会去问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啊挺好的，
这也只是让他一个快乐的一个选择，或者是说他有别的原因促使他要这么做，而且很多人我觉得过得没有那么好，我并不再觉得说他可能努不努力或者笨不笨的问题，我只会觉得说有可能在他生长的那个环境当中没有一个人是适合这个社会的选拔规则的，他们只是单纯的在这个社会不符合选拔规则，所以他被这个社会的规则淘汰了，就是我觉得优绩至上主义他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可以非常高效的筛选出对这个社会目前的这个社会形态有价值的人，然后再驯化，
然后让所有人觉得这样是正常的，这样子是 OK 的。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像我的朋友们被驯化了之后，我就没有办法跟他们成为更深入的朋友，因为怎么讲呢，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嘛，就是一个特别显现的例子，就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名校毕业的，然后呢他的工作也很好，然后他各方面条件也很优秀，然后他是很信奉这个优绩主义，因为他从小就是从那种好学校里面出来的，他觉得他自己时时刻刻都不能输人，因为他如果不像别人加班同样的时长的话，那他就是不够努力，然后那他就有可能从这个前面的队伍当中掉队，他就可能跟不上别人的步伐，然后正因为他这样的选择，导致了在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无法开口的事情上会跟他渐行渐远，就比如说我不能苛责他说哎，我们今天一定就是要玩到凌晨三点
要见面
对，要，因为我有的时候去夜店玩玩到很晚，哪怕第二天要工作我不在乎，我就觉得说反正我第二天能做成什么样我他妈做成什么样我不管，然后我现在当务之急我就是要玩，他不会这么想，他到十二点就会该提醒所有的人说哎，十二点了差不多了，明天还要上班大家该休息了，就会觉得很扫兴， 但是你也没办法，
但是那你还是能跟他做朋友吗？
能做朋友，但是呢你不会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
懂，
就是你跟他始终就是隔着一堵墙，因为你觉得你会跟他做完全不一样的选择。
是，而且这种东西选择就是到了你这种年龄越上来，就是我觉得你会有更加多的这种体会。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就是很好的朋友嘛，然后就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现在就是能感觉到，就是我也不怎么就是愿意叫他出来玩了。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只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我比如说我前几天也跟 Frank 我们两个出去就蹦迪了，我觉得说就很简单嘛，就是那个地方开了我们就去了嘛，我就会说啊去吗，他就会说啊太晚了，明天要干嘛干嘛，你知道吧，就其实我感觉我俩就是老是因为同样的事情跟朋友们生气。因为在我们看来就是哦你叫了我嘛，然后我们就是那种叫什么、什么那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什么勇而归，什么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但少闲人如两人啊，就是咱们就是这种态度，我们就说那就去吧。但是当他就是拒绝了这种比较小的这种需求一次两次之后，我觉得在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有耐心，会说我再问你七次再问你八次，但是我感觉反正我到了这个年龄我就没有那种耐心跟兴致再去问你了，就我就想说啊那好吧，就是因为我也没有时间。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他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一样，就是他的关键点是因为我们思维模式出现了差异。
嗯，
就是比如说对于他来说那个第二天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没有他不行的，是他一定要去做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想法就是反正第二天没有我这个事情还是会
世界
照样会转，事情也不会有怎么样的，就是哪怕是天大的事情我也这么想的。就比如说明天随便说说就是有一个1亿的大单子，然后呢必须要我去谈，然后没有我去谈了之后就这个1亿的单子就会飞了。我不相信，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强的能量，1亿的事情轮不到我来做决定。
是，可是万一就是对方这么想，万一对方觉得说就是拿你们今天出去玩对吧，你没有我你也可以很开心呢。那如果他也可以这么想呢？
那我就所以我没叫他。
我懂，因为你当时真的觉得就是说这样很好玩。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有个区别在于这种东西是体验，就是体验这种东西就是你只有来与不来的这种区别，就是哪怕我之后给你叙述，哪怕我给你打视频也不一样。就是如果在当下的那个时刻，在当下的那个时光里面，在当下的那个特定的地方，就是你没有在我的现场，那你就是不在。
对，就这个意思。而且我就是觉得就是我就会觉得说那个事情有那么重要吗？地球有你没你不是一样转吗？然后呢他就会给我讲说小五那个是因为不是你的事情所以你觉得不重要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只是真的回想了一下，在我生命当中从来没有哪件事情我觉得是说是非常重要我不做不可，就我不做就
真的
就会死的那种，没有那样的事情。就包括就是我跟朋友出去玩也是，就是哪怕我们今天不玩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只不过就是我想玩而已。工作也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就有的时候就是他，因为其实他如果给了我一个理由，比如说他说我就是喜欢工作，我就是想工作，这也就算了。但是他们给我的理由也不太好，就是他们说啊，其实我想玩，但是没办法，明天要上班或者怎么样。
我特别讨厌就是对方拒绝我的，那是我没有办法，我不信。
对，就是我也是不信。
他每次说，我说去来吗？他说啊不行，明天要早起。我说不信。
对，
他说
就是。
不信。
我也是这样。
那你觉得我们就是生下彼此了。
对啊，就是如果他告诉我说他就是热爱工作，那这种人就是他说我觉得小五我跟你玩没有工作让我更开心，那我觉得 OK， 我们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
桥，
我们根本就不是同一类人，你真的就是伟大的人。就有的人会有这种人，就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做数学题，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做科研，他不一定喜欢玩。
就
是
我们想说的也不是说这样就不好，我们想说的就是说喜欢做数学题的人就是可以跟喜欢做数学的人待在一起，就是我们只是说我们就是想跟喜欢玩的人在一起。
对，就是我不希望说你喜欢玩但是你给我的理由是说你要工作怎么怎么样，明天必须要有你，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好的 excuse。
对，就是不信，就是可能你的工作对你的需要程度还没有我对你的需要程度高。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所以我
对，就是因为有可能在你的老板看来你是个月薪4000的一个零件，但是你在我面前是价值4000万的瑰宝。我好会讲话。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就是比如像卓玛说他要来，其实我工作平常工作也很忙，然后私下也没有说特别长的交流，但是卓玛如果他说他要来的话我就可以去陪他玩，然后呢可能去夜店什么的我都 OK， 我不在乎第二天有多么重要的工作。我觉得
是
哪怕我就算没有完成会怎么样呢？
对，就哪怕被开掉又能怎样，咱们还可以在街头卖艺呀、
啊啊、
就是大家就会说 啊你们不会发生这件事，你们不会真的想，但是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很多次，我们就真的这样做了，然后我们也照样活下来了。
对啊，就是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失去工作，反正也还可以活下去嘛。
谁还没被开过呢？就是
对，而且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有的人，你想我想我考虑啊，是不是因为有的人他对于物质的那种安全感还是不像我们两个这么随意的，比如说我在路边也可以睡，然后我没有那么强的那种尊严的概念，或者就是说我会觉得很丢人什么的。就如果你
就包括我们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吃的那个饭就是无限循环饭，就是。我们三个住一起，我你机姐，然后机姐后来跟我说他们把那个饭叫无限循环饭，就是做了那个饭剩了一点，然后我加完班回来，小五给我煮了碗粥把那个剩菜，然后第二天机姐再用那个再吃一顿，就是咱们的无限循环饭，做一顿饭感觉可以吃个一周啊。
对，我就是觉得可能我没有那种特别强的那种尊严的意识，然后或者说是特别强的我要有面子或者说我要过得得体的那种意识，所以我觉得反而导致我很轻松。因为我有的时候就包括我跟我有一些朋友出去旅游嘛，我就不太愿意跟他们出去玩，因为他们一定要住那种五星级的酒店，然后要拍照拍出来很 fancy， 然后会导致我的这个旅游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在五星级
酒店会很累。我懂了，就是因为是因为有个事情，是因为他把这个东西弄成了一个任务，就有的时候我跟有的人出去玩就这种态度，就是这种想法，就是我跟你讲我的那个朋友，就是我最近很少见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正是加上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自由时间很少，因为他觉得啊工作日啊怎么怎么着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大人的事情要做，所以他不愿意出来见你。可是当他一旦出来见你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时间他要高效的利用，他就会算好，比如说我们八点见面，九点要去这个，十点我们要讨论出来一件哲学的问题，十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对某件事进行辩论，十二点的时候我们要吃下他的这个老公做的饭，就是你知道吗，就整个程序下来我非常的累，就是最后就会变成就是我们就不见面了，因为很累，就是我心里面很累，我想必他也很累，就是真的，我只是想，就是每次这种态度，我想说，哦，哎，就是你知道，我只想要一个 good time， 就是我只是想要跟你就是安静待在一起，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傻笑也行，你坐在我旁边玩手机也行，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说天话聊聊，但是没有必要就是你给我弄一个那种时间线，就是让我觉得很累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大了就会这样子啊，我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不这样子吧，
我不会这样子哎，就是因为像我朋友让我很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定义的假期出去玩一定要旅游。
嗯哼，
而且一定要住那种豪华的酒店，然后要租跑车，就很像那种金发尤物美国的那种才叫一起玩。如果我跟他一起玩只是在公园散步的话，他不把这个定义成一起玩。
嗯哼，
就如果我没有制定一个旅游计划的话，就不是叫假期去。但我觉得制定一个旅游计划真的好累，我不想出去旅游。对吧，你也知道我有多不爱旅游，就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我们目前这个年代，我感觉好像旅游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品，我觉得好奇怪，就是大家的爱好都是旅游、滑雪和冲浪，
特别好理解，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状态里面，所有人宣传的这样子，包括到冬天的时候，去年的时候长白山就是很火，就所有的博主也会去长白山打卡，就是还有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生活，我觉得城市生活是压抑的，是单调的，就你周一到周五你肯定就是在家里面待着，因为就是没有人像我们两个这样子疯子，就是工作室会蹦你到三四点，然后八点钟起来上班，我们这种人真的很少啊。就是但是大家会觉得周一到周五已经很累了，对吧，然后周末你有可能就是在家周围的地方，你去一个网红餐厅打个卡，然后到了一个月的某一天你会想说 OK 我也要奖励自己，所以我要去一个更远一的地方，我要住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奖励你，就是我们在这边也不聊什么消费主义吧吧，但是我觉得它是这样子发生的，就是这个东西就进了你的脑子里面，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你就是没有特别想要就是特定的说我要找一个时间出去旅游怎么怎么着，因为你整个人的状态一直是别人旅游的状态，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一直都很 chill，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说哦小五我现在来找你，你会说要来吧，你不会跟我说你有病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的这种大脑思维，你的 message 跟我的 message 我们都是很像的，就我们的脑子永远都这样，就是我们就是比较无所谓比较放空，所以就是旅不旅游也其实也都还好。
对啊，
因为也很好玩，
如果你的爱好是旅游、滑雪和冲浪的话，那你确实只能努力工作，因为你的压力多大呀。
对，而且你的爱好很贵，就像有那次我还跟 Frank 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人就是说，尤其他们喜欢的社交网络上说啊，我的爱好是旅游，就是我们不觉得这东西是个爱好，就是旅游算是爱好吗？这个东西就是有钱谁都能做。
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旅游真的好累，而且又花钱还费脑子。
嗯、
我觉得就是在公园家里的门口公园散步。然后和朋友就是吹水 闲聊，是我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方式。
是是，尤其是年龄越大，就一起按按脚这样聊天也很好的。我感觉我们有点说远了。But anyway， 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说的，就只是说我们看完了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还真的蛮推荐大家读的。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东亚社会的小孩，就是你一直受到这样子的教育，就所有人都跟你说，你一定要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然后这本书就是想告诉你说，你为什么要看起来毫不费力？
对对，为什么？我也想问。而且就是看起来。就是看起来毫不费力，到底是给谁看？那还不是给别人看的。我
对，关键是没有人看，真的没有人在意。
对，我自己就觉得我笨拙一点也不错，我就是做很多事情都很费力。就是我从开始学跳舞的时候，让我身体平衡都很费力，但是其实我也做到了，我现在身体很灵活，也很平衡。
是，
我觉得没有。
我今天录的这个播客我也很费力，我登录了这个东西，我都登录了大概20分钟，真的很费力啊。就咱们那个播客咱们也很费力，还要读书，还要写笔记，还要被催，就是也很费力。就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说你自己的人生你想要怎么过都好，但是不要就是。
对啊，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让别人看我看起来觉得毫不费力，我觉得
就
算费力一点。
不需要松弛感，我们都不需要松弛感。
对，我就觉得哎，就是我也觉得就是那种我觉得要刻意去追求这个东西的话真的也太累了。
嗯哼，我那天在小红上刷的跟你说38招教你学会氛围感拍照，我吓尿了。然后38招要学会松弛感，就是要达到这个松弛，你要学会38招。哇哦，就是还有那种什么法国女孩的拍照技巧，什么10个小技巧。我想说，你这个10个小技巧，法国女人知道吗？
对，哎，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人家优雅是因为她本来就优雅吧，应该跟那个10个小技巧没有什么关系。就为什么我会觉得幸福？然后我最后想来想去，我觉得是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幸福。
对，是因为你本来就很开心，就很多人会说啊，小五你看起来好像每天很开心的样子，你怎么做到的？那就是因为你本来就开心，并不是说哦你今天跳了舞就开心，而是因为就是因为我跟小五在一起是认识很多年了，就是十几年了，就是他就是这种人，就是他是那种自己也可以很开心的人，所以他去哪里都会开心，这个是一个前提。
对，我觉得跟我在做什么和我在什么状况下并没有什么关系。
对，
就算现在我很伤心，就哪怕我被开除了，但是如果别人讲的一个真的很好笑的笑话，我还是会笑出来的。我觉得我的悲伤跟我的快乐是可以共存的，就是我不会因为我心情不好，我听到一个真的很好笑的笑话，我就觉得不好笑。
嗯，
所以我觉得有，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怎么讲呢？如果你追求的是说世俗的那些成功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我祝你成功吧。
没有，我觉得让他追求的应该是技巧，而不是努力。
嗯、是是是，
对吧？因为世俗的成功是有技巧的，就是你要攀上一些高枝儿，
对，然后
你要有一些势力给你撑腰，
大佬，
对、
嗯，
你要有一些撑腰，然后你还要有一些本钱，你还有要有一定的家庭的环境和成分在那里。就如果你自己识别一下你的条件，如果你的条件里面。让你无法使用这些技巧，你最好换一个梦想。
就快乐，其实快乐就挺好的，快乐就是最牛。
对，因为那天有人跟我讲说他就是追求世俗的成功，所以他要更努力。那我就觉得说，那你这个思维就大大的
使错了力。
对啊，他就说小五，如果你要追求成功，你要怎么办？我就说，那我就要把自己的身材练得更好，然后陪人家睡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快的成功的方式，然后我可以就是找一个更成功的人，然后呢他握住他的软肋，然后
用他的年轻，用你的这个眉毛，
用我的肉体来换取更快捷的成功。如果我家里面没有背景的话，我会这么选择。如果我家里面有背景的话，我就会选择就是对我爸爸妈妈孝顺一点。
然后早点结婚，给他们生3个大胖小子。
对，就是我如果真的要成功，我要是技巧，你比如说我要多赚钱的话，如果我的梦想是多赚钱的话，我就应该去研究看看有哪些灰色地带是不违法又可以赚钱的。
不再说了行吗，武先生？就是我们这是一个绿色的节目，就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差不多这个就本期视频的内容，然后我们非常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节目下面就是留下你自己的看法，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因为我们作为这个节目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开心吗？我们两个今天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已经有15000人了，我的天哪，40×5，那就是14个亿啊，感
对，就是希望就是大家也可以去读一下精英的傲慢这本书，我负责任的说对你的人生可能不一定会有什么成功的帮助，但是真的会让你好受一点，就是各方面包括可能也
对
包括可能会让你觉得更不卑不亢一点，对别人用更平等的态度，不会那么崇拜成功的人和有钱的人，然后对你自己可能也没有那么苛刻和约束，
不要太苛刻。
对，而且我觉得成功还有和努力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选择，你可能也能够偷懒的成功，这也很难说，但是
很难评了。
对，你也可以很努力的失败，反正就是
你也可以很就是反正就是可以轻松的成功，可以软。好了，不要再说了，已经节目已经够长了，可以吗，武先生？很久没有
这节目才我们这节目很简短，我们才录了50多分钟。
可是难道长就是最好的吗？
也是，
对吧？
再剪一剪。哎，对耶，我也陷入了努力的迷思，我在这里瞎努力。
你在这边瞎努力干什么？只要大家听到不错，我们30分钟可以
了。真的，你看环境也很重要。我真的被小宇宙上这些主播真的是卷到了，因为我看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一个小时以上。我们以前录20分钟都觉得哇，今天录的真长，真好。
对啊，你看你就是需要我这样的朋友在你身边，也需要像我这样懒惰的人在你身边。
小
雨，
不要再卷我们了，不要再卷我们
了。别再卷了，毕竟你到处还是你姐，所以别太累好吗？
好，谢谢，谢谢姐妹有考虑到我。
必须的，主要是因为我已经口干舌燥了，我很饿。
好，行，那咱们就是草草的结束这期节目吧，反正我们就 不努力的主播也就一个多月才更一次。
我们以后会那个稍微勤奋一点，但也只是因为我们想要开心，不是因为想要特别努力，但是要努力也无罪啊，祝大家开心。
对对，
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
Turn me off so all to cheer. I just want you to call my phone right now. I just want to hear mine. Cause I know what you like, boy. And I can make a right, boy. Let's hear.抖音。